华为败诉美法院，维持 FCC 采购补贴禁令。中共军医被公署怀孕产子，网友批恐怖。深圳疫情升级，网部核酸检测场面吓人。高官出逃敏感时刻，习近平带头宣誓保守秘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内容。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礼拜五驳回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诉讼。这个亦意味着美国法院支持 FCC 认定华为构成国安威胁的判定。2019年 FCC 以国家安全风险的理由禁止美国电信公司使用联邦补贴购买华为设备。华为随即起诉 FCC， 声称 FCC 做出的国家安全判断超越它的权限。据美联社的报道，在一份长达61页的意见书中，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认为，评估电信网络的安全风险属于 FCC 的职责范围。法官他们说，他们相信华为的讲法无根据，并维持了初审法院对 FCC 的有利裁决。据彭博社的报道， FCC 的命令是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做出类似的国家安全评估之后发出的。6月17号， FCC 决定将禁令扩大到其他产品，包括广泛使用的监控摄像头，这些产品由华为和其他四家中国电子公司制造。这五家公司被看作有国家安全威胁，除了华为、中兴外，还有海康威视、大华科技和海能达通讯公司。近日，中共军医的一项器官移植研究曝光，在牺牲三只母鼠后，被公鼠怀孕并产下了十只幼鼠，网友对此惊呼太恐怖。据大陆媒体报道说，中国科学家的这项研究通过在红鼠身上构建的怀孕老鼠模型，红鼠通过剖腹产成功产出老鼠仔，最终有十只老鼠仔发育到成年。根据论文，该研究用四个步骤在红鼠身上构建了一个怀孕的老鼠模型，先通过手术将一只雄性大鼠和一只雌性大鼠连接在一起，产生连体鼠，通过血液交换给雄性大鼠一个雌性微环境。经过8个星期后，在红鼠身上进行子宫移植，恢复之后再将发育初始胚胎移植到红鼠的移植子宫里面。研究团队总共纳入了46对雌性连体大鼠，经过21日半的妊娠期后，对红鼠进行剖腹产，成功产下10只发育良好的老鼠仔。这个论文尚未经过同行评审，未正式发表，只是16号发表在一个储存和发布学术论文的平台上，叫做《生命科学如印本在线期刊》，作者是中共海军医科大学海军医学院教育机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海军医科大学海军医学院营养和食品卫生系张荣佳，和海军医科大学长海医院妇产科刘玉环。大陆媒体以全球首次的标题称赞中国科学家成功被公鼠怀孕，顺利产下了十只健康的老鼠仔，还说男人生仔还远吗？这项研究一经曝光，在中国微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度冲上了热搜。很多人认为这份研究有必要吗？实在是太恐怖了。网友评论说，公鼠根本没起什么作用，子宫是移植的，胚胎是移植的，供给胚胎的血液是另一只怀孕雌鼠的。看清楚这个实验的结果用在人身上，就是要将男人和孕妇连在一起，阉割男人移植子宫，植入胚胎，还和孕妇一起怀胎十月，没有女人，男人还是不能够自己生。这个科学家有问题，生育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女性，研究这个有病吗？为什么要破坏自然规律？做这个无聊的实验有意思吗？这个也太恐怖了，真是恶心。亦有网友问，这个研究是配合当局三胎政策吗？ 育龄妇女唔够，搵男人生，到医院移植一个子宫。中国深圳的疫情持续升级，6月18号深圳当局通报新增两例确诊者携带病毒均为 Delta 变异株。6月19号深圳全域范围内已经开始实施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知情的网友披露，罗湖、福田、平湖、观澜等区都出现了封楼、封小区的情况，而且深圳各地同时展开全员核酸检测。网友发布的视频场面吓人，黑沉沉的一片人都在排队等待。6月19号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公告，自6月20号零时起，通过各交通站场离开深圳出省，需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虽然官方通报话深圳疫情可控，但采取的严防措施比深圳人有些受不了。有网友说，防疫成本太高了，小朋友都连续做两次核酸检测，密切接触者整栋封楼14日，大家要工作吃饭的，这样搞下去深圳要搞趴了。亦有网友质疑说，动作太大，好可能不止两个人中招。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6月19号晚间，观澜的居民开始连夜进行核酸检测，都扎成了一堆了。某地一个体育场，从楼上望下去，连夜进行核酸检测的人黑沉沉地站成一片，好吓人。还有视频显示，深圳机场的工作人员全部身着防护服，深圳机场不仅所有的商铺停止了营业，连自动售卖机的食物亦都被抢购一空。近期中共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叛逃美国的传闻震惊国际舆论。在这个敏感时刻，习近平18号率领政治局常委等一些中共高官到中共党史展览馆重温入党誓词。习近平带头宣誓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据官媒报道，参加宣誓的包括王岐山、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中共高层，还有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和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等。习近平率领中共高层宣誓之事，正是媒体热炒中共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出逃美国的敏感时刻。任中共国安部副部长的董经纬负责间谍工作，被看作是习近平幕僚中的核心人物。由于他掌握大量的中共军方武器、病毒研究、间谍网等资料，身份极外敏感。中共6月18号通过媒体变相辟谣，董经纬当日上午主持反间谍座谈会，宣称国家安全部指出，即要捉间谍，又要捉内奸和幕后禁主，但是该报道即没有董经纬开会的照片，又没有讲明会议地点。评论人士黄河表示，如果是辟谣，最简单地是放一张会议照片，最好是现场录像。方言不攻自破，为什么拿不出来呢？应该是本人不在这里。6月上旬，美国媒体红色周报道说，得到美国情报界人士的消息，一名史上最高级别的中国出逃者已经来到美国，并且已经和国防情报局合作了3个月，向美方透露了关于中共病毒和中共生物武器计划等消息。6月17号红色周再次爆料说，有政府消息来源证实，出逃者的确是董经纬，他负责中共的反间谍工作，他在今年2月中旬飞往美国，据称是去加州一所大学看望他的女儿。当董经纬到达加州后，他联系了 DIA 官员，并讲了他的出逃计划和他带来的信息，之后董经纬按照 DIA 的计划消失，直到最近3到4个礼拜，DIA 以外的人才知道这位出逃者。红色周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对董经纬讲的真实性有很高的信心，这位出逃者比情报界的其他成员和执法部门震惊了。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在3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峰会期间，中共官员要求美国归还董经纬。当时布林肯并不知道董经纬在美国，他同中方说美国没有董经纬。情报界人士说 DIA 领导层认为 FBI 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的相关机构都有中共间谍，因此想方设法防止 CIA 和国务院接触到这个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亦向美国防情报局证实，由中国出逃者提供的资讯是非常技术性的信息。有分析认为，最近美国拜登政府、左派媒体、若干科学家和美国首席传染病学家福西就病毒起源问题突然改口，和这件事有密切的关系。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